六，怎样证明佛教是真理？一，从空性观等方面证明。一开始我就讲了，佛教是世间上唯一的真理，这一点可从两个角度来证明。首先，从佛教本身的话，着重以空性观来证明佛教是真理。佛陀告诉我们，对自我的执着是社会最大的祸害。不仅如此，每个人的痛苦也是因为执着自我而引生的。大家可以想一想，你不舒服不快乐，是不是因为爱惜我而产生的？如果你每天心情不好，那可能是对自己的执着太大了。这样的话，哪怕遇到一点点不顺，比如待遇不好、成绩不好、身体不好，也会感觉痛苦不堪。但所谓的我，用佛教的空性观来抉择时，本体是绝对找不到的，只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比如说，人们都认为今天的我就是明天的我，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今天的我和明天的我不可能是同一个，否则今天的我要过明天的日子，明天的我要过今天的日子，刚出生的我就已上大学，坐在这里听讲座等等，有很多过失。还有一种错觉，认为身体就是我，其实身体有很多部分组成，哪一部分是我呢？头发是我，还是指甲是我？头发剃了，指甲剪了，是不是我就没有了？如果认为整个身体是我，那么身体缺了一部分，比如一只手没有了，是不是我就不完整了呢？当然，这是佛教中特别细致的观察方法。虽然刚刚接触这些道理时，你不一定能马上接受并打破我执，但只要去深入学习，就会发现里面蕴含了甚深的智慧。通过这种智慧，能打破我们的很多颠倒妄执。比如说，你觉得一个人好看而生起贪心，就可以用这种方法观察一下，这个人有没有值得贪恋的地方。人体外面是皮肤，里面是肉，肉里就是骨头，那到底是他皮肤好看，还是肉好看，或者骨头好看？皮肤肉一一割下来放在你面前时，你还会对他生贪心吗？所以对一个人的身体爱恋不已，完全是一种错误的执着。佛教中有许多诸如此类的智慧，用这些去观察时，人生就像做梦一样，无论是自己还是外境，都没有一个真实的。可是大多数人却往往把梦单着为坚不可摧的石油，执着如梦如幻的一切，甚至有些行为特别过分，给自己和他人带来非常大的痛苦。当然，真正的无我空性是大圣者所证悟的境界，并不是依靠几个推理、几个例子就能马上通达的。但你若通过修学懂得了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就会逐渐断除自己的痛苦，明白佛教所说的千真万确。二，从科学研究方面证明。有些人可能想，佛教所讲的这些只有佛教徒才承认吧，现代科技这么发达，科学家对佛教的道理会不会认可呢？因此，下面就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分析佛教是不是真理。 对于科学的研究成果，科学家们的语言，如今很多人兴趣索然，对自己眼前有利的才愿意去听，而没有利益的则不愿意了解。但作为追求真理的人，对科学家所讲的任何道理都应该值得思考。这方面我有很多的理论和案例，但因为时间关系不广说，我只举一个例子。杨振宁教授大家都知道，他在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现在80多岁了。据说现在有人对他有些看法，因为他娶了一个比较年轻的妻子。我作为出家人不谈这方面的问题，但让我最佩服的是，他作为科学工作者能以非常客观的态度对待佛教。他曾写过一篇文章，文中说，就像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所提出的学说必须具备三个特征，才能被世人广泛接受，并成为科学理论。同样，佛教也完全具备这三大特性。他还说，佛教是智信而非迷信，是智慧者的信仰。现在有些人对佛教一知半解，就信口指责佛教不科学。其实这些人对科学也不够了解，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1985年9月12日，他专程到纽约大城寺参加玉佛塔的落成典礼。当时他讲到，佛教是世界上伟大的宗教之一，2000多年前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还强调自己向往佛法中大同、宁静、无私的境界，并在科学研究和讲授之余坚持修禅定。像他这样的科学家、学者，现在可以说非常非常多。此外，英国、美国、法国的许多科学家，如今对佛教真理的认识也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因此，有些人若以科学的名义来否认佛教，说要尊重科学、相信科学，认为佛教是一种迷信，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当然，在70-80年代，这样的舆论比较盛行，但现在公开大肆诽谤佛教的现象比较少了，因为现在的大多数人既不关心什么是科学，也不在乎什么是佛学，只知道钱财、地位、名声，白天奔跑着追赶这些，晚上甚至做梦也想的都是人民币，除此之外再没有更高的追求了，甚至一些老师搞科研也是为了过关而已，根本不考虑它是否对人类有意义。许多大学生也不爱学习，在大学里就是混日子，做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毕业的时候，该学的知识没有学好，不该学的坏毛病、坏习气反而都学会了，带着一大堆垃圾走上社会。这些垃圾接触谁，就会染污谁。这样的人给社会、家庭、个人只会带来恶劣的影响。当然，也并不是所有老师和学生都是如此。现在也有极个别老师，不愧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只希望把学生教育好，让他们无论在什么领域中，都能把自他带入今生来世快乐的境地。但这种老师毕竟为数不多，这也是当今时代的一种缺陷。七，以开放的心态面对真理。总的来说，希望大家能以公正的态度对佛教有个正面的了解，尤其是藏传佛教， 如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这并非因为我是藏族人就在这里毫无根据的吹嘘。确实，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包括一些西方学者，都觉得藏地有特别丰富的文化遗产，藏传佛教中也蕴含着无与伦比的真理。这些真理有些已翻译成了各国文字，有些虽然还没有，但在雪域高原却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因此，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智者通过各种途径，真正去了解藏传佛教经论的意义和历代大德以毕生修为留下来的智慧结晶。这些都是人类的心灵妙药，是现在社会最为需要的。要知道，物质财富和经济发展不能从根本上解除人类的痛苦。20多年前，中国和欧美比并不发达，物质上也贫乏得多，但在短短的时间里，经济上就有了长足发展，许多人对此欣喜若狂。其实，这也不一定是好事。配套的道德水平如果没有提升，人们越富裕，只会离幸福越远。这个时候，你们如果有一定的能力，应当想方设法恢复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等。倘若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起码也要从自己做起，用正知正念来观察自心，而不要被污浊的处境所转，迷失了自己，丧失了人伦。每个人的未来会怎样，就掌握在自己手里。愿大家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不断努力，心与真理不再有隔阂，人生越来越趋向光明。华中科技大学问答，2011年11月20日晚上。一，通过今天的讲座，我对人生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听说西方很多科学家正在试图从逻辑的角度来解释佛教真理，请问有没有可能通过对物质世界的逻辑思考解开佛教的奥秘并解释佛教真理呢？答：其实西方科学家不仅仅是通过物质研究与逻辑推理来证实佛教的正确性，很多人还通过修行和体验来了解佛教真理。作为一名学者，要证实佛教的真实性，理论的支持固然不可缺少，但在此基础上，更多的还是要实际修行。因为现在很多人通过理论研究考证真理时，得出来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佛经中讲，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是非量，是不可靠的。这一点科学家也承认。比如当多维空间的概念出现时，就会知道我们的感官所认识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所以爱因斯坦说过，今天的科学只能证明某种物体存在，而不能证明某种物体不存在。按照一些哲学家的观点，人类探索真理的规律是否定之否定。也就是说，通过不断探索并否定前辈的观点，从而不断地接近真理。如果是这样，那有没有依靠逻辑推理而最终证成真理的时候呢？恐怕是个未知数。但通过修持来体验真理则完全不同。比如佛教中有认识心性的法门，自己依靠这些修法可以完全通达心的本性。那个时候，即使成千上万的智者来到你面前说你通达的心性是错误的，你也丝毫不为所动， 他们也根本无法否定你的见解。这一点从禅宗和密宗的很多公案中就看得出来。看了历代大成就者的事迹，我们会明白佛教的神秘和世界的可笑。但是这些道理在不信仰佛教的人面前说一百遍一千遍，可能也没有任何意义。因此要真正认识佛教真理，通过自己的实修实证来了解是最彻底的。问：我是藏族人，请问辩经是不是藏传佛教的不共特点？答：辩经确实是藏传佛教的一大特点，依靠这种方法能解除我们内心的疑惑，升起真正的智慧。当然藏传佛教还有很多不共的特点，其实在大学里非常需要真正的辩论，但我看到有些大学生的辩论是吵架，说着说着就开始骂人了，这不叫辩论。真正辩论的过程中，即使双方变得再激烈，也不会脸红，不会生气，不会痛苦。当然这需要长期的磨练，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刚参加辩论时一被对方反驳，心里就觉得不舒服。同时大家在辩论的时候一定要运用真实可靠的逻辑推理，这样才能通过辩论解除疑惑，升起智慧，而不是一味的胡搅蛮缠，非要争个高下，这并不是辩论的目的。三，问：我是东莞学院的研究生，也是藏族人，我的研究方向是公共问题，包括人们非常关心的食品安全。现有解决公共问题的模式是，学者们通过研究向政府提出建议，然后政府制定法律，通过执行法律来管制社会。但这种完全依靠政府行为的管理模式似乎并不奏效。比如说食品安全方面，地沟油、劣质奶粉等不道德事件层出不穷，还有最近发生的小月月事件，这些都让人感觉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在不断下降。请问我们应该怎样运用佛教思想去教育人们，乃至改变政府管理的理念和模式呢？答：关心社会还是很重要的。你刚才提到的小月月事件、地沟油事件，在全国范围内都引起了极大轰动。从一些新闻报道中看，制作地沟油的那些老板非常明目张胆，自己还特别得意，这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不过这些事件以及前不久网络上的13亿人扶不起一个老人，也有一定的炒作成分在里面。有些媒体为了吸引大家的眼球，就特意把某个角落的一件事扩大化，让全世界都知道。人们看了之后觉得所有人的良心都被狗吃掉了一样，但实际上也没有那么严重。我们这个社会上还是有好人好事的。比如前几天沈阳一位女大学生坐公交车时，看到歹徒正在对一个人行凶，她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但现在很多媒体对于好事不宣扬，而一点点坏事就开始添枝加叶的疯狂传播，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当然我在不同的场合也说过，佛教徒若遇到小月月这样的事一定要去救，不论别人怎么看，当事人会不会反咬一口。其实你去救了之后也不一定所有人都会诬陷你，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坏。而食品安全的监管，包括杜绝地沟油，政府也在想一些对策。我以前了解到，有的国家像日本，政府高价回收用过的油进行处理，做成燃料。德国对地沟油的流向则有一套严格的立法。但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还是加强人们的道德教育。在这方面，大乘佛教的利他观非常关键。他主张无条件地帮助所有人，乃至所有生命。这样的理念在当前来讲确实不可缺少。因此，我特别希望很多人能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佛教的利他观，同时自己也应积极投入到一些慈善活动中。若能如此，这个社会就不会变得那么可怕了。四，问，我是华中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系的学生。我们汉地很多人是闲时不烧香，及时抱佛脚，信佛带有一种功利性，并不是真正的信仰。请问什么才是真正的信佛？答：信仰有迷信和正信两种。所谓的迷信，是别人说什么，自己不加分辨，就盲目的相信和崇拜，最终自己也找不到方向。现在汉地许多人信佛，就带有迷信的成分。烧香拜佛是为了保佑自己健康、平安、快乐，像做生意一样。这种信佛跟信神没有什么差别。那什么是正信呢？当你以一种科学的态度，用自己的智慧去研究佛教时，你会发现，佛陀觉悟了万法的真理，并用这种智慧给迷茫的人们点亮了一盏明灯，为众生离苦得乐指明了方向。所以佛陀非常伟大，他的智慧无与伦比。有了这样的认识，你的信心就不会退失。当然，要想获得这种信心，必须要长期系统地学习佛法。若只是浅尝辄止，稍微了解一点，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非常希望寺院、佛教道场，包括高等学校，能深入学习一下佛教，认识佛教的真理和佛陀的智慧。这样一来，佛教的信仰就不会成为迷信，知识分子对佛教也不会盲目地下结论。在这个世间上，知识分子的层次是很高的，但是如果已经获得了极高学位的博士，对一门并不了解的学问随意诋毁、妄加评论，这是特别愚痴的行为。我也遇到过一些博士、博士后，他们评论佛教的语言让人觉得非常可笑，就像不懂科学的人信口去批评科学一样。因此希望很多人以后在这方面最好是不要闹笑话，不要让自己变成闹剧的表演者。五，问，我是一名藏族人，父母都是佛教徒，在父辈的影响下，我从小就会背诵一些经文，例如二十一度母赞、莲花生大士教言等。我认为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在不影响学业和工作的情况下背诵一些经文是种很好的习惯。请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答：现在藏地很多年轻人从小就会背诵百字铭、三十五佛忏悔文、二十一度母赞等，这是藏地的一种传统。如果在自己的人生中随时随地的多念这些经咒， 无形中就会化解许多危难，增上各种吉祥。前段时间，我去了一些藏族大学，看有些大学生早上起床后，晚上睡觉前，都会念一些经咒，就像佛教徒的早晚课一样，这种习惯很重要。不过，与此同时，许多藏族人最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了解这些经文的意义。如同汉地很多人去寺院只是求保佑，对佛教的真理却一无所知。同样，藏地也有很多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从小就信仰佛教，可是让他解释一下21度母赞，好多人都讲不来，这一点是非常遗憾的。而我去一些汉地大学时，却发现很多老师和学生不仅对藏传佛教的教义十分熟悉，而且对中观、唯识，包括密法的教义，也一直不断地在修持。可是我们藏地的很多知识分子，不要说汉传佛教，甚至对藏传佛教也并没有特别了解。今天这个场合来了不少藏族的大学生，你们藏族的学生有多少？举个手吧。哇，那么多！我特别希望你们以及藏族的其他知识分子，从多方面学习藏传佛教，通过藏文或汉文来了解佛经的意义。总之，我们学习佛教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也不能只会念念经。汉地有些老太太很会念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藏地人也会背21度母赞，这些听起来很舒服，但如果不解经义，不懂内容，就会与真正的佛法相隔千里，根本无法一窥其堂奥。所以理论与修行结合起来学习佛法很重要。六，问，我平时会翻阅一些汉文的佛经，请问您有没有看过《楞严经》和《法华经》？我认为这两部经典非常适合末世众生学习，不知道藏传佛教里有没有这两部经或观点类似的经典。答：我看过汉文的《楞严经》，但在藏文《大藏经》中没有这部经典。据说法尊法师曾把汉文的《楞严经》翻译成了藏文，大藏经对刊局也准备把它列入藏文《大藏经》中。而《法华经》在藏文《大藏经》中也有，所以这两部经我都看过，里面的内容非常殊胜。七，问，我也是一名藏族学生，现在已经大四了。我很庆幸，由于父母都信佛，我从小开始就崇奉藏传佛教，而且从自己的人生经历来看，佛法确实让我受益匪浅，尤其是当遇到生死坎坷时，让我得到很大的安慰。但如今，在现实生活中，我面临着很多竞争，如果完全像佛教所说的那样忘我，在面对机会时，我就不会努力争取，而是会选择放弃。但若总是如此，可能无法在社会上立足。您对这个矛盾怎么看呢？答：如今的社会竞争特别激烈，在不害竞争对手的前提下，你积极地争取机会，把握机会，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并不违背佛教的教义。有一位大德也说过，每个人的机遇很难得，因此在不损害众生的基础上，可以积极地去面对。问，作为藏传佛教的信徒，大家会在特定的日子戒肉， 就像斋戒一样，您对此有什么看法？答：从历史上看，戒肉并不仅是藏传佛教的一个传统，而是整个大乘佛教的行为。因为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吃肉跟吃生命没什么差别，是需要严格遮止的。与汉传佛教比起来，藏传佛教以前在这方面做得不太好，但这几年来，藏传佛教的很多寺院和出家人也都开始纷纷提倡素食。今天中午，我为了找个地方吃饭，转了好几圈，结果发现武汉的餐厅里全部是肉食，一直找不到素食。最后实在没办法，很伤心地吃了几个水果。如今很多人真的特别可怜，吃一顿饭就要杀那么多众生，被杀者很可怜，吃者更可怜。这种命债需要多少时日才能补偿？作为佛教徒，如果能完全戒肉，长期吃素，当然是最好的。如果实在做不到，至少也是不要点杀。否则，吃一顿饭就要杀那么多生命，按照佛经的观点，自己会用许多世的生命来偿还，这是非常可怕的。八，问：一个人若看到社会的丑恶与人生的痛苦，于是选择信佛出家以寻求解脱，但与此同时，他没有尽到赡养父母的责任，这在世间来说是一种不孝。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答：有些人是为了逃避而出家的，不一定有真正的出离心，即使出了家，也不一定有很大功德。若因此而没有尽到赡养父母的责任，那确实是一种不孝。还有一种人是看破世间而选择出家，并通过修行来报答父母的恩德，这是佛教里讲的大孝。汉地的莲池大师也说过：亲得离尘垢，子道方成就。意思是，只有让父母脱离了轮回，获得了究竟的解脱，子女才算成就了孝道，是真正报答了父母的恩德。毕竟，给父母提供一些财物，让他们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虽然这辈子会过得好一点，却不能解决他们的生死大事。甚至如果你为了父母而天天造业，反而会让他们来世堕入恶趣，感受无量无边的痛苦。因此，这种孝顺并不是真正的孝顺。相反，倘若自己真正看破世间，选择出家修道，虽然父母暂时会有些痛苦，但从长远来讲，对父母的解脱和安乐是有利的。因此，出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我逃避，可以称为不孝；另一种是以出离心引发的，这是大孝。九，问：我是国际经济贸易专业的学生，我想从所学专业的角度问一个与佛教相关的问题。前些日子天气特别寒冷，我看见很多乞丐在街上乞讨，还看到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和女婿在外边卖馄饨。看到这些，我心里很难受。同时，现在很多人去寺院烧香拜佛，大多是祈求自己身体健康、生意成功等个人利益，真正祈愿依靠佛教改善民计民生的却很少。大家都清楚，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起来，我们的教育水平、社会保障、控制通货膨胀等方面 还有很大差距。佛教一向提倡普度众生，那么请问，怎么样才能用佛教来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呢？答：要让佛教从宏观上积极影响社会，比如解决通货膨胀、社会保障等问题，目前来讲有一定的困难。任何一个宗教，如果要进入社会各个领域，首先需要得到国家的推崇，就像唐朝时代的佛教以及西方国家的基督教一样。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政界与宗教紧密相连时，这个宗教才能进入社会的每一个层次，并且积极地影响社会。否则，虽然佛教的精神是普度众生，但若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光靠一些佛教人士的努力，想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可能有很大的困难。但我们现在可以努力的是，在更大范围内传播佛教，让很多大学生、知识分子以及社会各个层面的人都能正面地了解佛教。并非因为我是佛教徒就要在各个场合弘扬佛教，而是佛教思想对当代人来讲的确特别需要。佛教无私奉献的精神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都会有很大的利益。比如说，再过20年，中国也会像日本那样进入老龄化社会。这个时候，如果年轻人对父母没有基本的孝顺，把赡养老人的责任全部推到社会保障体系上，老年人自己没有佛教的生死观，不能正确地面对生老病死，那么国家和社会都会面临很大的困难。这些困难完全依靠社会保障体系也不一定能解决。很多人对信仰佛教有种担心，认为学佛后都会出家，其实这种忧虑大可不必。我们藏地99%的人都信仰佛教，但真正出家的只是少数。我们应该担心的是什么？如果不借助佛教等宗教的力量，面对很多民生问题，国家可能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要实现佛教普度大众的理想，需要各种因缘。但不管怎么样，作为佛教徒，都要尽力去弘扬佛教，以净化世间人心。问：作为您这样的大师，可能很多人都想做您的弟子，请问您对弟子的要求是什么？答：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弟子，只不过我经常给大家做一些佛法的开示。在开示的过程中，我一直强调两个问题。首先，学佛需要有一定的修正，在学习教义的基础上一定要实地修持，否则即使口头上讲得再好，也没办法运用到实际生活中。第二点，无论是什么样的生命，人也好，动物也好，要尽可能地去帮助他们。简单地说，就是要修学真理，不断完善自己，同时要关心社会，关心身边的人，尽量运用自己所懂的真理去帮助身边的众生。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行为，只要对他人、对社会有利，也要尽力去做。这就是我的两个要求。十，问：今天讲座的主题是佛教的真理观，您也讲到佛教是世间上唯一的真理，但我没太听懂，您说的佛教真理到底是什么？我认为真理应该有唯一性，否则就不能称为真理。但对于不同信仰的人来说，他们所承认的真理可能各不相同。比如信仰佛教的人 会认为佛陀说的是真理，而对信基督教的人来说，上帝是他们的真理。在我看来，如果有不同的真理同时并存，那是不是恰恰证明他们都不是真理？因此，我的问题是，您说的佛教真理到底是什么？能不能以概括的方式再阐释一下这个真理？答：佛教是世间上唯一的真理，这个真理包括两方面，一个是佛教的智慧，尤其是依靠空性智慧，能彻底断除众生的痛苦，解除生老病死，这在其他宗教中很难找得到。第二个，今天我没有着重阐述，就是佛教的大悲。这种大悲遍及一切众生，也是佛教所特有的。虽然其他宗教也提到过慈悲的观念，但它并没有遍及一切众生。比如，有些宗教说可以吃众生的肉，不能吃众生的血，但这很难成立，没有血的肉几乎找不到。还有的宗教认为，对异教徒可以打仗，并称其为圣战。当然，我们对所有的宗教都应该尊重。不过，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19世纪和20世纪的很多观念已逐渐转变，非暴力的和平观日益受到重视。在这个时候，我想很多宗教人士不得不赞叹平等对待所有生命、主张非暴力的佛教。因此，概括地说，佛教真理可以包含两个方面，智慧和大悲。从这两个方面，也可以证明佛教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十一，问，我是本校学经济的学生，现在汉地很多人，包括佛教徒，对藏传佛教有一些误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藏密的一些仪轨和仪式他们不太了解，去请教一些上师时往往说这个是保密的，不能公开。但是如果他一直处于保密状态，就会让人觉得很疑惑，甚至有点恐怖。请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答：藏地的密宗对仪轨和仪式并不是很保密，比如藏地的开光仪式以及很多咒语和修法仪轨，对大家都是公开的。真正需要保密的是最甚深的见解和修法。当然，并不是因为他有过失而需要保密，只不过他对修行人的要求比较高，暂时需要保密。但如果你具备了相应的条件，比如之前修过家行，依止了具象上师等，那完全可以学，可以修。否则不经前行就直接修学的话，很多人都接受不了，甚至会舍弃密法，这不但对他没有利益，反而对他的修行有极大损害。这方面禅宗也是一样，如果你刚开始修就什么都不执着，甚至对善法也不执着，很多人就会误入歧途。现在有些人对密宗接受不了，这也情有可原。以前禅宗刚传到汉地时，弘扬的也不是很成功，因为他的见解非常高深，当时包括梁武帝在内都没办法领悟。但慢慢的，人们意识到了他的殊胜，才开始广泛传播。因此，一种事物被大家普遍接受，本身需要一个过程。问：唐朝时，善无昧、金刚智、不空者开元三大士也曾弘扬过密宗，但唐密在很快的时间中就失传了， 之后兴盛的是禅宗。请问您觉得密宗跟汉地的文化是不是有冲突？答：开元三大士所弘扬的唐密跟藏密并不相同，也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有些人认为唐密的消失跟保密有关系，其实并不是这样。唐密的消失主要是因为他们宗派的后学者没有很好的继承和弘扬这个法脉，这样一来任何一种文化最后都会失传的。但是藏密的文思体系、实修体系、传承体系可以说非常完善，正因为如此，藏密弘扬于世这么长时间，不仅跟其他文化没有冲突，而且有日益广弘的趋势。这方面不仅在汉地如此，在西方和东南亚也是这样。十二，问，我是哲学系文学专业的，想请教您一个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当一个人到了生命末期，如果疾病对他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对于佛教徒来说，也许能依靠修行佛法来面对，但非佛教徒可能觉得结束生命是一种解脱，因此他会申请安乐死，就是请求医生的协助来结束生命，也叫医助自杀。佛教提倡大慈大悲，那么当医生看到患者极其痛苦时，如果根据他本人的请求而帮助他结束生命，这对医生来说是在造恶业还是做了一件功德？答：按照佛教的观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提倡安乐死，即使病人正在遭受巨大的痛苦，如果我们采取措施结束他的生命，就有杀人的极大祸患。从表面上看来，似乎通过安乐死可以让病人解脱病痛，但对病人来说，现在的痛苦是以前的恶业所感，承受这种痛苦可以消尽恶业，并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对他施以安乐死，恶业就无法以此消除，那他以后还会感受更大的痛苦。因此安乐死并不能真正除苦，所以即使病人很痛苦，我们也不提倡结束他的生命。如果在病人的强烈申请下，医生实施了这种行为，对我们来说也只能随缘了。十三，问，我也是一名藏族人，来自临近的中国地质大学。我一般很少吃鱼肉、鸟肉，因为它们都是生命，但我有时会无意中把这些肉吃进嘴里，有时候明知是鱼肉还是吃了。请问这种过失有多大？答：吃别的动物肉跟吃鱼肉、虾肉应该也差不多，只不过在习惯中，藏地很多人吃牛羊肉比较多，吃鱼肉、狗肉比较少。但现在藏地的一些年轻人也有人认为不会吃鱼虾是不成功的标志，这是一种愚痴的表现。曾有一个格言说，吃肉就是吃生命，确实是这样。尤其是生活在海边的人，为了吃一顿饭可能要杀害无数生命，从因果的角度来讲这是非常可怕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也没办法阻止，如果你无意中吃进了一些肉，过失不会很大。但不论有意无意，或是不得不吃肉，在吃肉的同时或事后，多念百字明、金刚萨埵心咒做忏悔，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主持人结语：今天 相信大家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晚上。我想起这么一句话：一个人可以没有财富，但一定要拥有智慧。正因为有很多像索达吉堪布这样的佛学大师在四处撒播佛陀的智慧，才让我们在佛陀涅槃2555年后的今天，仍然可以依靠佛法获得一种解脱，获得一种快乐。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堪布，请全体起立恭送堪布。